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今日我哋要倾嘅呢个话题，绝对能够颠覆你对中共呢一个号称无神论政权嘅所有认知。2026年6月17日，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咗一篇深度调查报告，记者翻遍咗中共最高监察机构由2013年到今年5月份发表的足足940几份高级官员处分通报，并发现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秘密。在这些落马的省部级、厅局级高官入面，竟然有超过六分之一，多达160几人在被查办的正式罪状入面被公开点名，大搞封建迷信，包括求神拜佛、算命睇相以及向大师或通灵人士求教等。但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曾经多次公开访问庙宇，亦被全球签文卦。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多年监控藏传佛教过程中和佛教结下了深厚的缘。那习近平这个中共党魁到底是一个似中共标榜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定是一个更加相信神佛、相信超自然力量和东方气数的人呢？今天我们就顺藤摸瓜，看看这一位最高统治者身上那些从未公开但又早已经在国际媒体和官场高层入面流传开来的玄学秘密。通过研究习近平的世界观，我们发现习近平对神秘力量、气功和佛教有特殊的情结。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是由哪里来的？答案很简单，来自于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宗教信仰，官方的媒体就事件亦都是讳莫如深，但是习仲勋是个别例子。2012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经发表过一篇非常深入的报道，入面详细提到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习仲勋的回忆。达赖喇嘛亲口证实，在1950年代早期，习仲勋负责西北局和民族统战工作时，两个人结下了难以解释之缘。习仲勋当时非常友善、开明，最令人震撼的是达赖喇嘛提到习仲勋在临去世之前还通过渠道表达过希望能够和达赖喇嘛见上一面的强烈愿望。一个人的临终遗愿往往反映了他灵魂深处最真实的信仰。如果说达赖喇嘛在1959年就流亡了，两个人的交往时间还不够长，那十世班禅喇嘛就是习仲勋足足40年的终身密友。由1952年开始，习仲勋就是中共全权负责联系照顾班禅的人，他将班禅接到北京的屋企，每年的农历新年只要班禅在北京，习仲勋全家必然会抽出一日时间和班禅单独共处。在这个长达几十年的耳濡目染过程中，习氏家族和藏传佛教建立了一个极其神秘而且深厚的精神纽带。有为之情人曾经记录过惊人的一幕，在美国的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青海塔尔寺的住持阿加仁波切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和公开采访中讲述了他1994年的亲身经历。当时阿加仁波切陪同十世班禅大师的母亲一起前往深圳去探望当时中风初愈在深圳养病的习仲勋。阿加仁波切说，当时那一幕对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位曾经的西北军党政一哥、共产党的副总理，在见到佛门高僧和班禅母亲的时候，竟然真危危地双手合十，举到头顶，用极其虔诚的语气讲了一句话：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心底有虔诚性，他们两个保佑我。各位想想， 这个是一个在马列主义染缸入面浸泡了一辈子的中共最高层元老，在生命走向黄昏，面对绝对虚无的死亡时，他透露的真心话。马克思无畏西归的习仲勋带来平静，唯物论更加救不到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候，他最终向自己一辈子在政治上统战管束的超自然力量俯首称臣。在精神上，他其实非常亲近佛教，这种家族的精神底色完完全全遗传给习近平。台湾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淡江大学教授林宗斌曾经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习近平与佛教》。林宗斌在文章里面透露，2011年他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时，达赖喇嘛亲口告诉他，习近平的夫人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中将在私底下已经不再否认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习近平在青年和地方主政时期亦都充满了玄学色彩。林宗斌在文章里面引述了两份极其过硬的资料。第一份是2010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引述的维基解密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电报。这份电报是习近平尚未登基时，美国外交官根据习近平的一位故友在电文中被称为教授的谈话撰写的。这位教授说，自己在习近平离开政定前往福建任职后没几耐，曾经去福建拜访过他。教授在密电入面对美国人说，习近平展示出了对佛教武术、气功和据讲有益健康的其他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浓厚兴趣。教授补充说，他深深地震惊于习近平竟然对玄学领域这么了解，而且似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第二份资料是2011年旅日政治评论家林宗美出版的传记《习近平》，书中第103页明确记载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结交了当时红极一时笃信气功特异功能的作家柯云路。柯云路以习近平在正定的事迹为蓝本，写了一部轰动全国的电视剧剧本叫《新星》，当年的收视率高达 92%。 年轻的习近平在柯云路的影响下亦开始练气功，并阅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正是因为这种佛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拉萨发生314骚乱时，当时兼任奥运总负责人的习近平表现出了与其他中共高官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官方媒体痛骂达赖喇嘛是披着羊皮的狼，唯独习近平在内部会议上出奇淡定地说，应该用平常心看待拉萨骚乱和奥运杂音。讲起习近平最近在官场上的清洗大动作，我们就一定要讲到杭州的那座千年香火不绝的佛教圣地灵隐寺。很多去过灵隐寺的游客可能不知道，在这座古刹的大雄宝殿里面，其实长期供奉着一个非常神秘的牌位，官方称之为国运牌位。这块木牌的正面上用鎏金的字体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基永固繁荣昌盛的六位。这种牌位并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和尚敢私自摆上去的。大家都知道浙江是习近平的隆兴之地，他当年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坊间和党内高层早就流传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不单止一次秘密前往灵隐寺祈福。如果最高领袖真的认为这个是封建迷信，借给灵隐寺方丈十个胆，他们敢在正殿入面供奉这种东西吗？既然有走动，那就会有故事。前内蒙古法律顾问杜文曾经爆料过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据讲灵隐寺的一位高僧当年曾经被秘密到访的习近平批过四个字的签语， 叫做黄党黄国。这四个字如果按照正常的字面意思或者普通人的理解，可能是一句奉承话，意思是说习近平将来要在党内称王，在国家称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个活在政治教育基顶的人，他的疑心病和对预言的解读往往是多方面的。在普通话里面，王和王是同音，更加拿命的是这个王字令习近平联想到了他第一任期内最倚重亦都最忌惮的盟友，当时的反腐败沙皇王岐山。习近平将王党王国解读成什么？没错，就是姓王的人如果结党就会令共产党亡党亡国。明白了这个心理逻辑，你就能够看懂过去几年中共高层一系列令人莫名其妙的政治清洗。对王岐山，习近平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近日旅美的上海知名实业家胡力任在自媒体节目中爆料称，曾经权倾一时的王岐山目前已经被彻底软禁在北京昌平的小汤山。中南海现在之所以还未有对他动手，只是在等待两把关键锁匙将门彻底打开。一把是今年一月刚刚被捕的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时的秘书长周亮，另一把就是今年6月2号被带走调查的王岐山的旧下属前中央巡视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只要这两个人在交代问题时牵出王岐山，老王这位曾经帮习近平扫平政敌的功臣就要面临最后的清算。目前我们还无法由官方核实王岐山目前的真实情况。而古老的推背图里面写着，有一军人身大功，即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在习近平看来，这个意味着有一个声明入面带着弓或带剑的人将会对他搞政变，散夺他的权位，而他身边张又侠的姓张左边就是一个弓字，正符合这种推背图签语的暗示，因而被习近平怀疑是那个政变散权的人。于是今年一月，习近平的发小一直掌管军权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官宣调查，他的部下亦都受到调查和清洗。你看台下的官员因为怕清洗走去拜佛，而台上的最高统治者就因为相信签语和预言，在用最残酷的政治手段清洗自己的盟友。这里哪里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分明就是一场活在玄学恐惧里面的宫廷内斗。习近平当政后最典型亦都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秦岭别墅整肃案。习近平曾经连续6次下达最高批示，要求拆除陕西秦岭北麓的违建别墅，结果就受到陕西北方官场的集体消极抵抗。最后习近平大发雷霆，派中纪委大军进驻西安，将整个陕西官场连根拔起，大批高官锒铛入狱，这样才将秦岭的别墅拆干净了。在党媒的官宣里面，这个叫总书记重视绿水青山，祝生态环保，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国传统风水堪舆学里面，在中国传统的地理学里面，源自昆仑山的三条干龙之中，秦岭山脉属于中干龙的核心一系，它是穿越中国中部最关键最尊贵的龙脉。十三朝古都西安能够成为龙兴之地，汉唐盛世能够延绵几百年，全靠秦岭这条龙脉源源不断注入的龙气。在习近平和他的核心智囊看来，那班无法无天的暴发户和地方官员在秦岭龙脉上大兴土木，乱划乱建，这个在风水上等于在龙的脊骨上打钉，这个是要断红色江山的根基，要动摇执政的气数， 这个先至是习近平绝对不能够容忍的底线，所以他就运用国家机器来保龙脉，保住了龙脉还要开万世。这个就引出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另一个重大国家决策，雄安新区。当年雄安新区的选址一公布，全中国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地理学家都愕然，因为这里一马平川，既没有军事上的险要可守，又位于整个华北平原最低洼区域，周围全部是几条河流泄洪的白洋淀。在经济上看，这里既不靠海，又不靠大江大河，还要承接北京富都功能，简直是违背所有现代科学常识。结果雄安新区投入了成千上万亿的民脂民膏，现在就成了一个高档的空旷的标志性南美工程。华北民间自古有一句老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坐落在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是北京的太祖山，亦就是龙脉的发源地。北京城的龙脉由潭柘寺出发，沿住北京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而如果你在地图上拿一把尺，顺住这条北京城的中轴线不直地向正南方伸展，跨越啱啱是100公里左右，它的落脚点不偏不倚，啱啱就是雄安新区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在风水格局上，雄安正正处于北京这条龙脉的朝阳之位。北京的龙气经过几百年的开采，到了清末和近现代，其实已经逐渐干枯。习近平之所以一意孤行，在白洋淀这个低洼之地强行画了一个圈，很可能是得到了某些秘密风水大师的指点，他们试图通过人工造成引水汇聚的方式，在龙脉的伸展线上强行建立一个聚气局，这就将逐渐消散的地方龙气重新凝聚起来，令这个风雨飘摇的中共红色政权能够再延续上几百年的生命。为了保住个人的官运，为了延续一党的统治，不惜动用国库，将国家的战略决策变成个人的风水实验场。这种疯狂只有在绝对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下才会发生。讲到这里，整个故事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了。这个是一个活在极度精神分裂中的政权，对下他们用最严酷的马列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去禁锢普通百姓的思想，甚至连手下的普通官员拜佛算命都要定罪整肃。但在红墙的最顶端，最高统治者自己就活在对预言的恐惧、对风水的执迷，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极度依赖中。他相信龙脉，相信占卜，不过这种所谓的信并不是对神佛的敬畏，亦都不是对慈悲的领悟。他的文化层次和心理局限决定了他只能够将神佛当作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延续独裁统治的保镖。他太看重个人的前途，太看重中共的江山变不变色，以至于他违反了最大的历史错误，他将中华民族的国运死死地和共产党这个反人类、反神的无神论暴政捆绑在一起。历史其实早就提醒过他，在2000年的时候，贵州平塘县蒋埠乡陶波村发现了一块巨石，经过地质专家考察，这块有2亿7000万年历史的巨石上，天然突显出一排由简体和正体字混合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官方的报道入面，为了隐瞒天意，永远只是敢报道前五个字，对第六个“亡”字一语带过。这种天意超然的信号，习近平并没有去领会，亦都没有顺应天意去结束中共体制，带中国走向真正的清明和自由。相反，他还选择逆天而行，试图通过修补秦岭的龙脉， 通过在雄安修建南美的空城，去强行延续一个气数已尽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命。结果就是他过去13年来作出的每一个重大国策都变成了加速南美的灾难，中国经济的凋落，民生的疾苦，社会民怨的沸腾，正是这种逆天而行而造成的必然因果。无神论救不到中国体制，人造的风水局同样救不到它。当一个政权的命运只能够靠修改广场喷泉的位置，靠在白洋淀起一栋栋的空楼来维系时，就讲明了它在人心的深处。就讲明了它在人心的深处，在历史的规律里面，其实早已经走到了尽头。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